各位同学，大家好久不见。在本期 DF 电台当中呢，小陈会给大家介绍在 DF 当中55级武器与北欧神话之间的关系啊，那么也算是一个神话的普及教学吧。本文来自178 DF 专区暗夜魔师的作品 DF 武器背后你所不知道的神话与传说，在这里呢，小陈表示感谢。那么闲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就由小陈为大家带来 DF 武器与北欧神话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第一把出场的武器呢，是我们的55级粉色巨剑，被选中者之剑格朗姆。那么在 DF 当中呢，它的名字叫做天选之剑格朗。这把武器呢，曾经被我们调侃的叫做曾哥拉姆，也就是俗称的曾哥之剑。那么好了，闲话不多说，胜利之剑格拉姆在北欧神话当中呢，是英雄西格尔德之父西格蒙德拔出了主神奥丁的化身啊，也就是无名老人插在大树中的神剑格拉姆。相传此剑是时钟剑的原型，格拉姆在德意志和北欧传颂的著名传说中呢都有登场，是闪耀着英雄胜利的光辉和代表其壮烈人生的圣剑。下面的描写以英雄传说的原型为基本，而这些传说对现在的幻想作品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名剑在中世纪的初期德意志以及维京时代北欧的最高英雄，就是在瓦格纳歌剧里也十分有名的齐格弗里德，而他所有的佩剑就是由矮人族所锻造的名剑格拉姆。儿童之术的故事呢，就从西格鲁特的祖父巴鲁森格国王开始讲述。作为北欧主神奥丁的子孙，巴鲁森格与神的奴仆巨人瓦鲁库勒的女儿弗廖兹结婚并生有两个孩子。他的儿子齐格蒙特是当世举世无双的勇者，他的双生妹妹西格尼是举世无双的美人，他们居住在由大树围成的屋子里，这个大树呢就被称作儿童之树。与巴鲁森格一族常年为敌的部族之王西格尔贪图西格尼的美貌，他向巴鲁森格提出要西格尔做他的妻子，并允诺只有这样就可以实现两家的和平。而故事呢，也就在此刻拉开了序幕。发动战争在西格尔王与西格尼的结婚典礼那一天，一个衣着褴褛、头戴帽子的单眼男人造访了大屋，他将手持的剑刺入了儿童之树。这个男子说，只要有谁拔出这柄剑，作为奖励呢，他就是这柄剑的主人。之后他飘然而去，这个男子就是主神奥丁，而他带来的剑是可以给巴鲁森格一族带来胜利和荣耀的圣剑格拉姆。大屋的人呢都去尝试了，但是只有瓦鲁库勒的儿子西格蒙特拔出了剑。西格尔用与剑三倍重量相等的黄金想要交换西格蒙特的圣剑，但是被西格蒙特以如果剑是你的，你应该拔出来的理由而拒绝了。为此西格尔大怒，他挥军发动战争，杀害了除西格蒙特和西格尼以外的所有巴鲁森格族人。西格蒙特在妹妹西格尼的帮助下呢，得以逃脱性命。两个人为了向西格尔报仇，决定生养孩子，继承部落的香火。他们的孩子名为辛弗摇特，辛弗摇特在他们的抚养下渐渐长大。齐格蒙特于是展开复仇行动，但是他们的举动被西格尔发现了。西格尔设陷阱抓住了他们，并把齐格蒙特等关进了石坟当中。西格尔在齐格蒙特与辛弗摇特之间设置了巨大的岩石，使他们彼此不能见面。而拯救他们的呢，还是西格尼，他利用送饭的机会将圣剑格拉姆带入牢房给他们。于是呢，齐格蒙特就用圣剑劈开了岩石，逃脱成功。 并且在西格尔的屋子里呢放了一把火。复仇后的西格尼则和丈夫西格尔同归于尽。就这样，齐格蒙特做了国王，但是他的儿子辛菲尧特因为一次食物中毒而死去了。齐格蒙特为了延续血脉，娶了美丽聪明的修尔德斯为妻。下面的情节呢，就请大家先脑补一下。那么在好听的音乐过后呢，小陈会为大家讲述娶了美丽聪明的修尔德斯之后，齐格蒙特会怎么样。刚刚说到齐格蒙特娶修尔德斯为妻，不过作为代价呢，他不得不与也想要得到修尔德斯的隆哥比作战。齐格蒙特挥舞圣剑与隆哥比的军队展开战斗，但是他的圣剑却遭到了奥丁之枪的抵抗，格拉姆不幸地折断了，而齐格蒙特呢也身受重伤而死。在他临死之前，托付身边的人将折断的圣剑交给他的妻子修尔德斯，并让他们转告妻子将来把圣剑交给自己的儿子，并预言自己的儿子会凭借这一把剑成就伟业，留名千古。在齐格蒙特死后呢，他的妻子修尔德斯生下了儿子西格鲁特，因为他没有了父亲，所以寄养在巨人莱根的家里。莱根有一个叫法夫尼尔的哥哥，法夫尼尔过去曾被神赠予从莱茵河矮人那里偷到来的黄金，他自身变化为龙，一直守卫着这一批宝藏。莱根答应西格鲁特锻造宝剑，作为报答呢，西格鲁特要为他杀死法夫尼尔，夺取黄金。西格鲁特答应了他，但是说必须要有一把能够杀龙的宝剑。莱根施展出他锻造刀剑的高超技巧，但是开始的时候，无论他造出什么样的剑，西格鲁特只要轻轻一挥就立即折断。无奈之时，西格鲁特只好拿出了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父亲遗物格拉姆的碎片。莱根说，如果用这金属不能造出优秀的宝剑的话，那么他一生将不再铸剑。最终，西格鲁特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再生的圣剑。西格鲁特拿着再生的格拉姆去寻找法夫尼尔，战斗中呢，格拉姆干净利落地贯穿了法夫尼尔的鳞甲，挖出了他的心脏。得知西格鲁特杀死法夫尼尔后，莱根让他将法夫尼尔的心脏吃掉。西格鲁特用手去触摸心脏，但是手指被灼伤，慌张之中的他把手指放到口中吮吸，于是龙的鲜血进入到了他的体内。他听到了鸟类的说话，从鸟类的交谈中呢，他得知了莱根想要杀死他的企图。后来西格鲁特又用格拉姆将莱根杀死，就这样西格鲁特将法夫尼尔的宝藏拿到手中，并得到了杀龙英雄的绰号。西格鲁特一天站在山顶遥望，发现一座被火焰包围的城市。当他好不容易到达那里时，发现了一个熟睡中的美丽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布伦希尔德，她是奥丁神的部下，她的名字叫做铠甲与战斗。漂亮优雅的她却身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拥有好战的勇猛性格。西格鲁特被她的美貌和勇敢折服，向她表达了爱意，并把从法夫尼尔那里得到的黄金戒指给了他。但是同时深爱布伦希尔德的还有一个男子，他的名字叫做昆纳尔。昆纳尔的母亲将西格鲁特接到了自己的家中，让他喝下了失去记忆的酒，这样西格鲁特就忘记了布伦希尔德，和昆纳尔的妹妹古伦德结婚了。 昆纳尔去见布伦希尔德，但是他无法穿越火焰包围的城墙，无奈之下他委托西格鲁特代替他去见布伦希尔德。西格鲁特答应了他，来到了城中和布伦希尔德过了一夜，但是他不愿意背叛自己的妻子，在天亮离开的时候，他将自己送给布伦希尔德的黄金戒指拿走，送给了自己的妻子古德伦。就这样，两对夫妇生活着，但是布伦希尔德却曾经感到自己示爱的西格鲁特背叛了自己。后来他又发现了西格鲁特送给自己的戒指戴在了古德伦的手上，这才明白那天到城里来见自己的人并不是昆纳尔，而是西格鲁特。知道这些的布伦希尔德呢，怒火中烧，他决定杀了西格鲁特。一边是自己曾经钟爱的旧情人布伦希尔德，一边呢则是现在的妻子古德伦。究竟西格鲁特会选择情感还是选择伦理？后面老情人布伦希尔德有没有将西格鲁特杀死，就在下面的电台节目为大家讲述。昆纳尔听从了妻子的恳求，他让自己的弟弟古特鲁姆去做这件事。一天在西格鲁特睡觉的时候，古特鲁姆刺死了他，但是在西格鲁特临终之前用力将圣剑格拉姆掷出，将古特鲁姆劈为两半。在西格鲁特临死的时候，他将真话告诉了布伦希尔德，布伦希尔德得知真相后痛苦万分，用格拉姆自杀而死，陪伴在自己真正的丈夫身边。昆纳尔将两人合葬，圣剑格拉姆也成为了陪葬品，永远地沉睡在了泥土之下。格拉姆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那么小陈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格拉姆的意思。 Gram 在英文当中是克的意思，由此可见格拉姆之剑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面出场的一把剑呢，是与圣剑格拉姆齐名的黄金诅咒之剑。在 DF 当中呢，它的名字叫做邪龙魔剑，是55级的橙色巨剑。邪龙魔剑是北欧神话中杀死英雄西格鲁特的好格尼之剑，黄金诅咒的一部分。在之前的故事当中呢，故事并没有随着西格鲁特之死而结束，关于昆纳尔和好格尼的悲剧仍然在继续。好格尼之剑呢，就是好格尼所持的名剑。好格尼勇敢强悍，但也有阴暗狡猾的一面，他是古代传说中性格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在莱茵之黄金的传说，众神从莱茵河的矮人那里夺得了被诅咒的黄金，而黄金后来又由神交给了巨神法夫尼尔，最后击败了法夫尼尔的西格鲁特得到了他。在他被杀之后，黄金归乔基家所有，但得到黄金之人肯定会被新的掠夺者所杀，这就是黄金之诅咒。杀死好格尼和昆纳尔的人是匈奴族的国王阿特拉。阿特拉在西格鲁特死后向他的妻子，也就是昆纳尔的妹妹古德伦求婚，因为他知道乔基一族拥有大量莱茵的黄金，古德伦对于婚约并不赞成，但他的母亲却想和强大的阿特拉结盟，所以全力促成了这一桩婚事。因此呢，昆纳尔和好格尼与阿特拉之间的对立日益加深，终于开始了战斗。阿特拉为了排除异己，装作和解的姿态将他们引诱到了自己的城堡里。虽然好格尼发现了阿特拉设置的圈套，即使如此呢，他们还是接受了阿特拉的邀请。在阿特拉的军队包围之下，昆纳尔和好格尼陷入了死战。此时好格尼所持的宝剑就是西格鲁特从法夫尼尔那里得来的宝物中的一件，也就是好格尼之剑。 豪格尼之剑与希格鲁特的圣剑格拉姆一样，是由莱茵河畔的矮人族所锻造，其锋利程度甚至可以一剑刺杀两人。下面就说一说粉碎圣剑格拉姆的神枪，也就是在 DM 当中的雷神之永恒战矛。那么在先前的故事介绍当中，小陈有说过格拉姆曾经被雷神之枪所粉碎。关于奥丁的枪呢，有着这样一段小故事，就是他被倒吊在覆盖世界的巨大之树世界树伊格德拉希尔时，牺牲奉献自己以换取智慧的传说，在这个时候永恒之枪刺穿了他的侧腹，带给他痛苦。这段故事与圣经中出现的耶稣基督片段非常相似，而亚瑟王传说中登场的圣枪与奥丁的永恒之枪也有共同的部分。而对于身为战争之神或者是暴风之神的奥丁来说，这把枪代表着闪电，当奥丁将此枪掷出时，会发出跨越天际的亮光，地上的人称之为闪电，另一说法就是流星。神话中记载，对着昆古尼尔发誓的人，他的誓言终将实现，这也许就是对着流星许愿的由来。关于北欧的神话传说呢，小陈就先介绍到这里。在下面的部分当中呢，小陈会给大家放出一些轻松的歌曲，毕竟嘛，这个前面的部分都一直是纯音乐，可能对于很多电影听众来说是不太习惯的。本期小陈给大家推荐的音乐是南拳妈妈的牡丹江。这首歌虽然是一首老歌呢，但是小陈去 KTV 的时候经常会点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可以勾起小陈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吧。就是希望大家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忘记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快乐。感谢收听本期 DF 电台，我们下期再会。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过金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人世的窗。想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过金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我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扬，风铃摇晃清脆响，江边的小村庄湖水般安详。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过金窗。